啊，路加福音的第11章啊，我们上一次停在16课，花了一次的时间呢，解释了马大和玛利亚这个故事。啊，那马大和玛利亚这个故事发生在路加福音10章的一个很明显的主线呢，是在讲做工。先是工人70个拆出去，拆出去以后呢，他们回来很高兴啊，有人说鬼都服了我们啊，耶稣提醒他们呢。是要为自己得着救恩高兴，名字记在天上高兴。然后呢，我们就看见了耶稣自己，他给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他自己向神祷告，说像聪明通达人呢，这些道理就隐藏了，像婴孩呢就显出来，也是我们一个谦卑的道理。所以这样一个谦卑的主见呢，借着好撒玛利亚人一直到马大和玛利亚这个故事呢，就达到了顶峰。为什么讲顶峰呢？因为马大不是不得救的，马大是一个很好的主的仆人，是一个工人，是呢他得着好没有得着最好的，所以耶稣一个词是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的福分啊，这就是十章停的最后一节，10章42节，不可少的只有一件啊。玛利亚已经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大家可以上好的划起来。上好的意思就是有比更好的。那马大对不对呢？当然对，好不好呢？很好。所以我们千万不能有很多姊妹觉得我有委屈啊，我做饭还不对吗？很好，很好，你得到了好的没问题啊，不是主当然很好，只是主在这里说呢，还有一个更好的上好的福分，而且是不能夺去的，而且是不可少的。所以他讲到上好的福分的特点啊，都在这一节里清楚的借着这一节表达出来，只有一件少的不能去，就是你其他都可以没有，这也不能没有，而且当你这点有了以后谁也抢不走了，其实就在讲你跟主的关系。所以最后我们可以得出个结论，你一切的除跟主以外的其他的事情在主看来呢，环境里可以少，比方说做饭可以少，比方说呢救济穷人也可以少，对吧？我们上次花一次还特别教了那个故事啊，玛利亚用一个香30两银子的香膏来膏主啊，救济穷人，主说穷人你们常有，就是我不常有啊，他的意思就是穷人的这件事情我能找到机会啊，是不能躲去的。这个上好的福分不能夺去的意思就是关系一旦建立起来不会少了，这一点特别重要。我们常常会在自己感觉里感觉好像因为我跟主好像远了，我最近因为读经少了祷告少了，但是当你一旦把主放在你生命中最重要的位置，这样的一个福分呢，可能再丢掉了，因为是主在看顾，是主在做主。所以这就引出来第11章的内容。那11章的内容是从主导文开始的。那这个主导是主给了我们模范的祷告。如果我们用一句话来总结呢，整个一章呢在讲什么呢？就是以主为大，是尊主为大。就是我们当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就关系是怎么建立的？关系是我们平常人和人的关系，是一个你跟我是相对来说是平等的，就像谈合同，我们经常会把一个合同叫 contract 合约，但是呢你会发现用新的叫新约和旧约，不会用 new contract 和 old contract 是吧？你知道这合同是什么？你跟合同的对方是平等的，对不对？我最恨就是不平等条约。你是平等的，平等的意思就是他跟你没有谁比更大，但是我们跟主之间这个约呢，他肯定是比你大的。事实上呢是他在做，他把一切都做好了，完了呢你去同意领受，这个约就成立了。所以我们说新约和旧约哈，更像一个要约哈，邀约啊，邀约的意思就是他已经 把条件做好，已经把所有的现在呢，你需要凭着信心去把它接下来啊。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主导文的开头呢是十一的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所以起点是耶稣开始祷告。我们知道呢，耶稣来到地上，他的身份是一个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所以他祷告呢，其实不是因为他站在人的角度要这么做，是因为站在完全人的角度我们做。所以什么会祷告呢？平等的一个 contract 的合约，双方呢是不需要祷告的，对吧？就是比方你去做生意的，对方是你们祷告什么呢？你谁跟谁祷告呢？不需要，对吧？祷告一定是你低他高，就是你跟祷告，你跟一个比你高的，位置比你高，能力比你大，对吧？就是你是谦卑的，他是大的，这个才会祷告。那你们之间是一个什么约？那这个约就是他已经要祝福你，你同意领受他的祝福。否则你没办法体会怎么签约还有一高一低呢，对不对？这个道理呢，就跟你跟孩子是一个道理。你跟孩子之间其实某种程度也是一个约。这个约是什么？愿意条件的爱他，把祝福给他，然后他愿意无条件的相信你，领受你的祝福，这个约就成立了，是不是？对吧？就是这样。但是呢，你会注意到这个约里孩子没有负任何，这就和人的合同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人的合同是平等的？因为一方给货物，一方给钱，这就是平等的。因为你付代价了，付对价了嘛，是吧？或者说一方付出劳动，一方给钱，是吧？你跟你老板签合同啊，那老板给你工资，你付出什么？付出劳动，对不对？可不可以说老板说我给你工资，你付出信心就好了？有没有这样的老板？没有。老板说你相信我，你就来拿钱啊？没有这样的老板，是吧？哦，其实有，就耶稣就是这样的，就是你相信就去拿。对，所以这个不是我们人平等意义上的这个约。所以为什么说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的呢？你最后做结论，就是当你真的做了一个决定，我愿意接受了以后，神就一定会让你得着，因为他一定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为什么我们常描述成为守约施慈爱，这个约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他已经做了一个承诺，我要祝福你，我要把一切的祝福倾倒在你身上。无论是旧约新约，神不断的是一个应许的神。好，当他做了这个应许之后，你做了一个决定说我要了之后，这个约一旦坚立，就没有人能打，这叫不能夺去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在这个约里呢，你会注意到呢，我们跟主呢关系一旦建立起来，有很多动作要做。我们说我同意了以后要做什么呢？对吧？那我怎么在信心里做事情呢？对，我们经常会说要读经，要祷告，对吧？要服侍，对吧？要聚会，对不对？要正餐，对吧？我们课的新生那课讲了七个点，对，好，就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你会发现无论哪一件事，不是他在上我在下。我们领圣餐为的是什么？为的纪念他的死，对吧？我们读经为的是什么？为的是明白他的话。我们聚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享受他的爱，在爱里能起，以及听到为的是什么？是听他借着工人告诉我的话，是他在上，我在下。所以这样一个约的建立是有一些好大形式的。那当我这个相信耶稣成为我的主，约就成立了，就建立了。建立以后呢，不是说你就躺着什么事情不发生，而是那一段在地上的日子里呢，你们要做我刚才讲这些事情，读经啊，祷告啊，聚会啊，到这些事情，它的内容内核表现形式不重要，那就我们 是我不停的到主那去领受他的祝福，就是他要把他的约来建立。所以我们今天会借着祷文，我们如果时间允许，我可能会讲到五节后面的部分啊。如果时间来不及呢，我们就讲主祷内容啊。那我们讲主祷文的角度呢，就是从人到神面前，神来做主，他来主这么一个角度。那我们来刚才这一节经文啊，一节说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啊，有个门徒对耶稣说的这个祈求啊。他的内容是呢，教导我们祷告啊，那这个就包括两方面内容啊。第一方面呢，就教导我们要祷告；第二呢，就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对吧？原文并没有说呢，你教导我们怎么祷告，你教导我们祷告啊，因为呢，祷告呢不是一个人生来一定会做的事情，对不对？你不得救的时候你不会祷告，好比你变成为你老板去祷告，对吧？所以祷告不是你天然就会的，所以要教导我们祷告意味着呢，我们不但要明白为什么要祷告，就是呢做这件事情你得有动力啊，同时呢你还得懂怎么做，是不是？那我们知道呢，在圣经里神从来都不是用必须来要求我们啊，做一切事，如果你不明白这件事情到底跟属灵的生命有什么关系，有什么意义呢？就算做了也坚持不下去，就算你坚持了，是律法里，这不会带来爱，也不会带来柔和谦卑的那坚持。啊，就像保罗说的，他律法的意义是无止境的那种坚持。在这儿，啊，这个门徒其实是代表我们做了一请求，跟主说呢。你教导我们祷告啊，那后半段呢很有意思啊，一节的后半段，请约翰教导他的门徒啊，这句话很有意思在哪呢？我们回到当时的场景，耶稣还在地上，一个人的形态还有上十字架的时候，每个人认为他是谁呀？是先知哈，极少真的相信他所说的。他说他要撒说了三次，但其实没几个人真的信。当他们相信他是先知的时候，其实他们就把耶稣和施洗约翰呢在一样的位置了，对吧？一个先一个后嘛，对不对？那一般来说，当你们两个是一样的位置的时候，先的总比后的要大嘛，这个是正常的，对吧？那说摩西和撒母耳谁大呢？应该是摩西大一点，对吧？对，那撒母耳和这个后面那些先知们，那个弥迦什么谁大？那应该撒母耳大一点，对吧？毕竟都是你主人嘛。如果你没有从灵里啊认识到耶稣身份的不同呢，你自然就会说这句话，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一样。这个约翰是谁？是洗约翰，显然不是门徒约翰，因为门徒约翰那个还是个这个身份很一般的主的门徒啊。那施洗约翰在人眼里非常确认的是一个大先知啊。门徒们把施洗约翰和主放在一起，能说明呢门徒们没有认识到主身份的特别。好，为什么我把这一点提出来呢？你在圣经里找得到施洗约翰教导的节吗？点都没，对不对？你能找到一篇施洗约翰给出来教导徒怎么祷告的记载吗？完全没有。圣经里讲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它不止这一个地方。路加福音十八章我们还会再讲一次。十八章的一节到八节。所以在这主要教时候我们就得听了。那为什么圣灵在这里不把施洗约翰教导门徒祷告记下来呢？因为他不是神。哇，道理很简单。他不是神。耶稣是神。所以虽然他们请求耶稣教导他们祷告，但是他们请求的层面啊层次呢还是地上的。 我想其实这节经想要告诉大家，而耶稣却把天上的东西给了他们。这就是我经常说我们的祷告常常发生的场景。我们带着一个地上的需求到主面前去，主把天上的宝贝赐给了我们。我们经常会说，主啊救我啊，对。其实我这句话讲的是我现在这点难题啊，就完了，我快完了，你再不出手呢，我现在这点麻烦就把我一把了。主呢这点麻烦会解决，同时在这个基础上他还救你的灵，对吧？这些门徒说，主啊你教导我，是血汗脚一样地上，不是地上的，不是地上的神就不会不记载了，对吧？好，现在主什么？主听了他的祷告，这其实是一个祷告来的。祷告是什么？我带着我请求灵去嘛，对吧？这是一个祷告来的。主听了他的祷告的同时呢，主把更好的给了他。我相信呢，他们听完这一节到第四节的这番话，他们会多少有点讶异的，因为这个模范祷告呢会跟施洗约翰的祷告有不同，有大不同。所以在这儿我们先看第一个点，接着第一节，接着门徒的一个请求，主把更好的东西赐给我们。可是怎么样能够明白新约我们跟主祷是一个更高的，在灵力与主相交的层次。那我们一点一点来解。第二节，耶稣说，我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三四节非常的短简练，但是却非常的宝贵。开始解整篇主祷文之前呢，我要先解释一下主祷文这个概念。主祷文这个概念呢，不等于我们只说这一个祷告。我们要把主祷文记下来呢，我们所有的圣经记下来都有对自己有好处。但这个不等于呢，我在所有时候呢，只说这一篇祷告就是祷告了。这一篇的这是一个模范祷告。模范祷告的意思呢，就是主给了我们一个样本，就是他是怎么祷告的。在这个祷告里呢，你能总结出很多宝贵的属灵的规律、属灵原则，可以应用在自己的祷告上。不等于呢，你每次有需要呢，只讲这句话，结束了，这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说的主祷文，其实是一个更准确的来说呢，是一个祷告的模本、样本啊，能让我们能够学的，怎么样能够到主面前求他。第二节呢，一开始主做的一个描述呢，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啊。那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点，接着主祷文。主祷文的开篇就是无量的父，就是你向谁祷告？向谁祷告？天上的父。我们经常祷告的时候呢，把三位一体的神都说进去，也不能说错了啊。但是呢，你要从教义的准度呢，谁是听祷告的呢？三个位格里哪一个？圣父，对吧？那圣子这个位格在做什么？他是中保，对吧？他是替我们代求。这就是为什么你在祷告的时候会说奉主耶稣的名，对吧？就是他是那一位你有资格祷告的，否则你没资格祷告，对不对？你没资格祷告，因为你是罪人，你怎么到神面前去呢？换句话说呢，你可以祷告，但是神未见得能听啊，因为罪人求神怎么听呢？对不对？所以当你要到神面前去的时候，你有几个问题要解决。第一，你向谁求？第二，谁替你求？第三，你怎么求？对不对？对吧？这就是三位一体的神在做的。圣父是你向他求，圣子替你代求，因为你自己不能到神，他也需要有个中保嘛。圣灵在做什么？圣灵在教你怎么求，对吧？在你里面教你怎么求。好，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啊，罗马书的 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八章六节。罗马八章二十六节。这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帮，我们本不想着叹息，替我们祷告。我们可以把这一节划下来，你就要在祷告中圣灵在什么。同样的，我们只在祷告，但是这事情上包括读经啊，包括聚会啊，其实都是一样，就是我们成的路上要做的很多的事。我们这个约建立以后，我们做一些表达约的方式的事情，对吧？读经、祷告、聚会、敬拜啊，这些呢，其实都是是在这里。很像罗马书八章的二十五节来讲，这个位置在这些事里，它是个什么位置？它就是那个，它就是那个，鼓励帮助我们知道该怎么做那个位置。比如说你要明白真言之后啊，是怎么一个过程，是耶稣的话，对吧？然后呢，圣灵在里面起了什么作用？他带你去明白耶稣的话，对不对？对吧？对，他其实就是耶稣的话从哪来？是父给的，对不对？那耶稣讲了嘛，我凭着不说什么，父要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对不对？所以你会看又是这样，话语是这样，对吧？你只有借着耶稣，你才知道父在说什么。话语是从父出来的，耶稣把这话语传给我们，圣灵把这话语解开给我听，祷告是向父祷告，耶稣能把我们祷告传递过去，圣灵教我们怎么，甚至到一个程度，八章二十六节说，软弱到一个我当时就祷告不出来，这个时候甚至替你祷告。这个是你很难的呀、我问大家，你有没有有的时候软弱到一个地步，你都不知道说？
我这次去，我好像有点受不
着，
又没有去参加主日那个，又没有弟姐妹了，然后有真的，反正就是很难受，
是很正常，很正常。对，就这个时候呢，我们跟主的关系，其实最初的那个坚立特别重要。当你真信了以后呢，你就不怕，神必保守你到底，这是他的应许。圣灵这个时候，在你说的这个时候，他就替你祷告。当你甚至有祷告的力量以后，就替你祷告。所以你会看见这三样啊，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这一章啊，路加福音十一章的第二节的前半部分，说我们天上的父，所以他又是非常明确的，他没有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和灵，对不对？所以我们祷告呢，那当时我们可以三个都说，天上的父、耶稣和圣灵都可以说，这个本身也没什么问题啊，因为主为了一个我们叫真这个神啊，但是当你明白这道理的时候呢，你会用到的说法啊，就是天父啊，或者天父啊，那或者说父，真的是对着神说的啊。那第二个小段，愿人都尊你名为圣啊，三个愿啊，愿你会全部都是你。它有一个除了愿的第二个关键词就是你，对不对？是愿第一个关键词，对吧？那第二个关键反复出现三里面是什么？你吧，你的名、你的国、你的旨意啊，这个意思了啊。我想问大家，当你去祷告的时候，你我天父之后马上就说我是吧？是吧？我对吧？我 A B C D E 啊。啊，一二三四五是吧？对，我要数一下啊，也怕记不清了，我就写在本上啊。就是我，对不对？为什么是你呢？啊，我们看一下，福音的章哈。 马太福音五章三十三节啊，所以你会比真的就把祷告的原则啊，在样子告里哈、啊，全部展现出来了。很多关于的真理原则，那马太福音六章也其实就是一个祷告原则。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先求，你们就是我们这些不信的或者已经信了的。他说你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先求的就是祷告先说的，是吧？不是说你祷告一从来不说五啊，对，但是你有个顺序，对不对？所以我们刚看见耶稣的模范祷告是我在先，是你在先，你是谁？就这句英文里的他嘛，对吧？他说他就是天父，对不对？他因为你上下文就能懂，犹太的让32节说，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我们需用这些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然后33节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就是指父，也就是样板祷告里的你，所以这个非常完美的实现了这个633节的原则。当我们说愿你的国你的义成就的时候呢，其实同时也得着了一个应许。我说的这个应许就是什么？就是我日用所需的就会加给我，加这个词是个必然结果，是吧？是当你做这个祷告的时候才有的结果。好，我们来回到路加的11章。路加福音11章的第二节呢，这个你它有不同的侧点。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愿你的名。第二个呢是你的国。第三个呢是你的旨意。你名呢显然是在放在第一位呢是非常合适的，就是在我们在地上可能最注重的那就是名，对吧？所以你会看见神的道某个人是啥，如果让新人让他选选一个名和选一笔钱，他应该是不会选的，对，一定是名算什么钱重要，对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雅各和他的哥哥以扫啊，在那碗红豆汤上、会有两个不同的选择。以扫就是名要有什么用呢？长子有什么用呢？红豆汤很实惠。所以当你说祷告愿意名为圣，好像你觉得这话说了，你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越是这种时候啊，你越好想一想，说明这样东西越重要。神的名才是我们真正依靠的。还记不记得有一句这篇经文，他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要提耶和华我神的名，对不对？有人靠车，有人靠马，我就要提耶和华我神的名。我来看一下哪一段，我来对。我去搜一下。对，这是一句诗篇的经文。诗篇二十章的七节。诗篇二十章。诗篇的二十章七节说，有人靠车，有人靠马，但我们要提到华我们人的名。 所以这里呢清楚地表达了我刚才讲的 那段意思，就是那如果有人说呢你的名和一笔钱放在桌上呢，信的人他不会错一样，不信的人呢看见的是车和马。你什么时候会真的看见神的名呢？必然知道这个名的珍贵，这个名的能力，才会珍惜这个名嘛，对吧？所以当你刚想一想，耶稣给了我们这个样本，我来到主面前说完我的天上父之后，你最想说的一句天是什么呢？是主的名啊。愿你名为圣的意思就是这个名所真正的依靠，我有了这个名还怕什么？因为神你一切应许盯着他的名，对不对？大家记不记得摩西他到神去求的时候，他不是我们有多好，主他因你的名，因你的名，他说你把这些犹太人都给灭在旷野了，那别人说你没有办法带到南地去啊，他说你要因你的名你去救他们。你注意摩西是很聪明的，摩西是非常非常了解神的律的，对不对？那换我们，我们会说主啊，你在前面我奉献也给了圣殿，你的这些东西我们都按你的给了，对吧？你都不能帮我们一下，我们从来都是用签合同的方式，对吧？我付了圣殿，你对吧？我动了40个小时，你不要给我工钱嘛？我全是想法，从来都不是这种想法面前去的，实际上他做工是最多的，对不对？多有资格，他是最有资格的。他没觉得我的名字啊，他就说你的名能把他们都灭了，你灭了那别人会说，那埃及人会说你把他们带出埃及就是要灭他们，因为你没有能力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区，你要为了你的名救他们。很好，这个祷告就厉害了。所以我们怎么告诉主啊，你的名为圣呢，对吧？你说了你不常怀怒，你常有怜悯和恩典呢，那照你的名啊，照你的怜悯，你怜悯我，那这件事情我同样提出两个求法来，对不对？我有一个求法，就是我已经做工作40个小时了，我教我的洗碗洗那么久了，你不想想啊，对吧？不够解决一下吗？对，还有一个主你的名，我从来不想我做工做几十个小时，你的名呢？那我是你的孩子，我这件事情蒙羞，你的名不说吗？是不是？主，你的名为圣，你的名。好，我们回到新的11章哈，11章的第2节的中间，愿你的国降临，你的名之下就是你的国，神的国，神的义。我刚才提到的国是什么？国就是完全属他的子民啊，在的地方，然后就是谁啊，王就是谁啊，就他自己，对吧？那他的国降临意味着呢，这个国在还不在地上，对不对？换句话说呢，他地上还没有有形的王，连盼望。再说呢，愿你的名呢为圣啊。而且是人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你的名很宝贵，但是呢每个人都一样。愿你的国呢，你的国很重要，但是现在还没有降临。第三，愿你的旨意，你的旨意在天上，但是现在在地上还不是。好，现在你看见了啊，我们把这三个串起来的时候，你看你很宝贵的是，就是这个祷告的一开始是在说主，那么你把你要做的事在地上做成了，Amen，是吧？你要做的事是什么？为了人民，你要把这个国在地上降下来，不但国降下来，而且地上所有的人都愿意寻求人民，尊你的名为圣。不但如此，你的旨意还可以在地上通行无阻。说到这呢，其实你在想，好像我还完全没说自己的事，是吧？是吧？你说了半天啊，也没说到自己。 那我把这个应用在我们自己的祷告里啊。什么时候是在讲这一段的内容的时候？你现在有很多的需要主面前，先为哪一种需要祷告？你说主啊，我今天突然听说我的邻居遭了大难，主啊，愿他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在他身上行出来，如同在天上行出来，愿你的国降临在他身上，他成为你的子民。阿们，是不是这个道理？对吧？那现在我还有什么？我自己也有大难，对吧？对，那你还哪个在先？你现在知道了，对，你摆邻居的在先，你摆神的国在先，对，就是先帮别人代求啊。你说的不对啊，你可能觉得我自己行的。我们来看一下我记。约伯记的最后一章，旧约伯记，旧约的约伯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章的第十节。约伯四十二节十节，约伯为他朋友祈祷，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并且耶和华赐给他的他从前所有的加倍。注意这个顺序，是谁在先呢？约伯为他朋友祈祷在先，而第七节到第九节只是在讲耶和华告诉约伯的三个朋友要他们去请求约伯替他祷告，是不是？对吧？所以约伯在注意，在那个时候约伯还在不在他的麻烦里？在的，是吧？他的上的疮也还没有完全好的，对吧？他死去的儿女也是在他的很伤痛里的，是吧？在那个时候他先第一件是什么？为他的朋友祈祷。注意这几个朋友是真正约伯苦难的源头，对不对？撒旦只是在神的许可里攻击了约伯，然后约伯并没有一犯罪，对吧？圣经讲得很清楚，约伯并没有抱怨神，是他的三个朋友把约伯一直激怒他，到一个程度约伯就开始受不了。所以约伯是在替谁祷告？是在替逼迫他的人祷告，是不是？可不是邻居这么简单啊！你遭了大难了，不一定就跟你有什么，他不是说会就埋怨你，对吧？在家里遭了贼了或者怎么样，你只是怜悯他，他不会因为他家东西偷了把你打一顿，这不可能。问题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可是实在的在灵里很大的折磨了约伯一下。那约伯做的一件什么事？为逼迫你的人祷告，没错吧？现在大家知道神的命令就是原意，对不对？对吧？他说你要为逼迫你的人祷告，他就是这个意思。为什么？为了你自己。现在大家懂了，对不对？对吧？因为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这是一个自然的结果。是吗？是吧？所以当你有没有带着一些很大的需要到主面前去呢？你会有，对不对？但是你的呢？赵文是从什么开始的？愿人都尊你的，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开始。对，好，我们回到路加的十一章。这个人，愿人，这个人可以是你遭难的邻居，也可以是今天逼迫你的一位，是的，是别人。好，第三节主语是什么？我们对鲜明的顺序啊，所以我们要从中总结出很重要的属灵原则。相信你山里之后是我们，不是反过来。 然后呢第三节说我们他到第四节呢又有一个递进顺序，连续又是我们。三节说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第四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是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然后不知道我们遇见试探，三个请求不是我有关，三个你之后，三个跟我有关的事。第一个是什么？日用的饮食啊，在这儿呢我们稍微做一点默想啊，日用的饮食包含哪两层？至少第一包括我地上的需要，对吧？第二包括什么？灵里的需要，对吧？啊，它应该不是单单指着地上的需要啊，这一点我们可以说一个结论。为什么呢？因为从第四节开始，你会清楚的看见是在讲灵里的事，对不对？讲罪，讲试探啊，他不会冷不丁第三节就记着你吃什么了。那你要讲吃，那吃不是全部的，那还有穿呢，有用呢，还有住呢，还有孩子呢，还有婚姻呢，那你这个没底了啊！我们今天有多少因着这个圣经引申出来的各种的研究哈、啊，比如说什么职场神学啦，什么婚姻家庭啦，我们很像这些话题没有问题啊，神在这些里都有很好的启示，但是呢。你会注意神从来都不是把这些放在圣经里最重要的位置，而是福音，而是耶稣基督并他的十字架。这就意味着呢，属灵的事永远是最重要的。在这儿他显然是想地上供应为开始，然后迅速过渡到了属灵的需要。在这里我们首先讲地上的供应，地上的供应借着日用的饮食，我们得到一个什么结论呢？所需的和所欲的是不同的啊！再说一遍，所需的和所欲的是不同的。神的应许，我们可以告一定是日用的饮食。好，我可不可以换一个祷告？我说我们未来的饮食，我这辈子的饮食天天赐，或者说我这辈子的饮食今天就赐给我啊。可不可以这么求？你可以求，但是神大概率呢也是不太会照你求的就听了啊。我们很多时候祷告呢不一定是有效祷告啊，不是说你说这句话呢就犯了多大罪，而是呢你说这句话可能白说了。对吧，就好比你的孩子会经常跟你说废话呢，会。什么是废话呢？就他求了以后你不会给他的。这就是废话，是吧？他呢也会在你身边来回去说啊，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这样。所以你怎么跟神的交流是非常顺畅有效率，而且你清楚的知道他听呢，你得按照神的道来做神的事，用神的方式来做神的事。日用的饮食的意思就是现在的需要的。好，我们看两个地方。第一呢，我们看诗篇23。诗篇的23，很经典的大卫的著名的诗篇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诗篇啊，我很多人都能背这个诗篇，后面很宝贵的内容，我们重点看第一节，诗篇23的第一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我必不致缺乏呢，其实原文哈，其实就是 I shall not want， 就是我不会再有所欲的，我再想要欲望还想要东西就没有。所以神是我的牧者会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我每一天所需的他一定给我。我每天所需的是什么？就是你穿什么吃啥，你所需要用的，你所需要用的，神比我们想的好得多得多。曾经这个故事跟很多人讲过，是我听过一个本地的老弟兄跟我讲过的一个见证，是我在一次旅行路上碰见的一个基督徒老弟兄。他是个 几十年前来的移民了，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孙子已经很大了，那他说他来的时候呢是已经有三个孩子了，然后他得工作，他是一个水电工，从英国移民到这儿的，他是做什么呢，他是做橱柜的，厨房里的橱柜的，然后呢但是如果他不工作呢一家就没吃的了。但是呢大家都在加拿大待过就知道加拿大有很麻烦的东西，就外地的学历和工作经验外国的都不认，对，所以呢即便他从英国来做了很多年他厨工本地也不认，他得从头来，那就麻烦了，他从头来那就养不起家，你很难想象要从零开始的起步做的一个工人，他能养一个老婆加三个孩子加他自己五个人，那是不够的。那时候呢他就南镇的弟兄就跟我说，他说我就跟神祷告，他说主啊，我得养家呀，这是我所需的，我这不是没有说我要多多我得活下，我家人吃什么，然后他说主啊，我算了一下，我要活下去呢我必须要每一小时赚钱。很多年以前了，你现在知道了啊，现在连最低工资不止13了啊，得16块了啊。但是呢那个13块是非常多的。几十年前他说主啊，对你不动工我是没办法找得到的，这个工作他投了很多简历，也都不要，他的工作经验就是外面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去了一个地方面试。面试的人呢问了他一下经历啊，然后聊了一下说行，那你来上班吧。他老高红之后他就去面试了。然后后来他就很怯怯的啊，很胆怯的问对方，他说多少钱一个小时啊，然后对方说14钱。然后这个老弟兄跟我讲见证的时候很感动，他说还给了我1块钱零花钱，让我不但能够够用，能够每个小时多1块钱给孩子们买点他们喜欢的东西。哎呀，我今天还依然很感动，我每当时很感动，就是我主非常非常的好。对，他没有给你40块钱一个小时，这个就不是所需的。但也他也不是就给你13块钱。你注意了吗？你注意到这个当中的区别没有？对吧？他是每个小时多1块钱，这比例不是一个很小的数，但是呢也不是说能够到你能够出去说你啊看看我啊50块钱一个小时，他不是这样。不是这样。他真的能够够什么呢？够给他孩子不但能够读书，还能买一点小零食小玩具，出去能有个 hiking, 能有个 camping, 是不是？对。你知道我的主有多好吗？他不是像老板算账一样算清楚了哈，你是虚的 ,13 块钱啊 ,13 块零一都没有的。不是这样的。好，我们回到路加福音啊。回到路加福音的第11章啊。包括日用的饮食啊，今日赐给我们。我们刚才已经解了这地上的这个层面。地上层面是什么呢？是我真正所需用，神应许赐给我。我们讲到路12章的中间的时候，我们还会再讲这个话题。我们今天就不反复再提了。就地上的供应，主是怎么给的，我们到时候再讲。现在呢，我们重点呢，今天是要讲属灵的。那日用的饮食还包括什么意思呢？就包括灵里的粮食啊。灵里的粮食。那在约翰福音的6章呢，有这么一句很重要的话，是耶稣讲的。约翰福音的6章的第63节，约翰福音6章63节，这里说呢，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他说叫人活着的灵，肉体是无益的，这句话讲得非常清楚。 不是我们所有的去关注的全部。所以圣经的原则从来都是什么呢？他说人活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对吧？他不是说呢人活着不是人活着不靠食物，他说不是单靠食物，这用词是非常准确的。我们人会神，哎呀，就像小孩子胡闹一样，哎，你不给我吃的，那你就永远不会给我吃的。他不是这个意思，就好比你今天不给他吃冰激凌，不等于你就不给他吃晚饭。就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不是不靠食物，我靠食物，但是食物养的肉体，但肉体呢最终是要进坟墓的。我在地所有经历的一切，无论高山低谷，最终都是以坟墓为结局。但是让我活着活到永远的乃是灵。所以我们切换一个思维方式，明你真正的你是谁呢？里面那个属灵的你，而主真正在意的也是里面属灵的你。所以外面那个肉体的你呢，神会给你足够的供应，够活就行了。对，然后里面那个他说叫人活着的乃是这一个是灵，我对你们说话就是生命。谁是真的生命呢？谁是真的粮食呢？耶稣自己，他的话，对吧？所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那什么谁是灵的话语呢？是耶稣自己啊。也就是说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啊，这个意思都是一致的。我们回到路加福音的11章第三节，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他说我每天所需体的粮，主你顾念我。他更在说呢，你每天得求我你的话嘛。这个祷告重不重要？这个祷告实在太重要了。为什么？你每天你一顿不吃你都饿，你一天不吃你已经，我讲你脾气都好，你不用可以脾气很暴躁的啊。但是我们经常灵里的粮食啊，一天一天的就不吃了，是吧？今天很忙的时候可能已经读了，对不对？这个星期很忙的时候，一个星期都不读了，七天不吃饭啊，你能想象你肉体七天不吃饭吗？所以他在说你肉体天天需要粮，灵也天天需要粮。所以告在为什么祷告？祷告在为你读神的话祷告。你说主你教我啊，这里面既包括呢你得让我想得起来去，包括呢你得用圣灵啊，你得拆你的灵啊来教我，因为否则我自己怎么都懂呢，对吧？所以这个粮食既是我要有这颗心呢，我去吃这个粮，我不是被世界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给挤住了，我没有时间甚至没有愿望去读，主你赐我这样谦卑我愿意去读，同时呢你也赐我这样的教导让我能读得明白。当你这么祷告了以后，你就太神奇，神奇就你就突然觉得我想去读一下了。哎，有没有这个经历哈？是当你逼着孩子去读经的时候呢，他很反感啊，老要催着他读啊，他很烦的。当他自己愿意读的时候啊，读的就很有果效。这里面的差别呢，其实就是一个是人在做，一个是神在做。所以为自己属灵生命祷告是祷告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部分。祷告第一重要的部分是你是在讲神的国，第二重要的部分是在讲我的灵，我的属灵生命。而我属灵生命的第一阶段的基础又是我属灵生命的健康。这个健康是什么？就是我得要有这样足够的抵抗力啊，就好比我们冬天了，很多感冒的， 那你感冒的时候，你会想到第一，我需要立刻医治；第二呢，我好了以后需要抵抗力好一点，下次不要怎么老是找轮到我呢？好像别的这一圈啊，都有病的，怎么就每次都轮到我呢？对，原因就是什么？我抵抗力不行。我们属灵也有抵抗力的。什么每次这试探老是我掉下去呢？一有试探又是我掉下去呢？属灵抵抗力不行。那你为什么抵抗力不行？因为你不读经，因为你不吃饭，你当然抵抗力不行，对吧？所以你会看小孩子，不但是属灵小孩子，就是我们信的这些小孩子就会有这个特点。就他呢读经没养成习惯的时候，他会不会跟主有关系？有。他什么时候会找你？我去考试了，考试了啊！爸爸妈妈给我祷告好不好？我考试明考过了，他就啊，考试怎么打游戏去了？去玩去了啊？不记得了，这就是我发烧了，泰诺在哪里？发烧完了以后呢？算了，下次感冒下次再说吧。所以我们属灵的生命的根基。就是第三节，你跟主关系的根基就都不长，你怎么有抵抗力？你怎么跟他明白的更多呢？你怎么可能更好的去祷告第二节？你说就是口头说说，你心里这么想的。所以第三节是你我量的，我不读你的话，我怎么跟你求呢？我怎么关系近呢？第四节，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好，这是第二个层次啊。当你讲到了粮食要吃进去的时候，这是在讲你抵抗力。但这个时候呢，在讲你生病，对吧？为什么要赦免你的罪啊？因为你已经掉到沟里了。第四节不是在讲得救啊，这里我们首先要建立这个概念啊，因为耶稣教导的是谁啊？是门徒，对不对？门徒都是一帮什么人啊？得救了的人，对不对？耶稣这篇教导不是在对着一帮子人，法利赛人也在里面，跟着听的不信的也在里面，不是，门徒讲话，说明他在教导已经得救在走成圣的路的人，基督徒怎么祷告就怎么祷告。那基督徒犯罪是什么？不是失掉了救恩，是什么？跟神爱的关系，是吧？用英文来讲，我们经常知道这两个词，一个是 relationship， 一个叫 fellowship， 对吧？得救的时候你得到了这个 relationship， 关系确立了，然后你得救之后犯罪了，你失掉了什么？没有失掉 relationship， 失掉什么？是 fellowship， 失掉了你跟神爱的团契，对不对？这就跟你跟孩子的关系是一模一样的。你把孩子生出来，你 relationship， 你们的这个血脉关系就已经确立了。但是呢，你孩子不听话，会不会不听话？会不会不听话到一个程度，你特别特别的伤心？会的。那个时候他跟你没了。Fellowship 没了，爱的团契的关系没了，但是因此他就是你儿子了？不是，他什么时候会恢复跟你的关系啊？他跟你说爸爸对不起，妈妈对不起，你马上就原谅他了，是吧？这就是第四节的意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约翰一书一章九节那个祷告的意思啊。我们其实时间原因我们就不过去了，大家可以记一下，有基督徒犯罪之后要用哪一个祷告呢？就算一书一章九节，神必赦免我们的罪，这也是读到我们的这个路加福音十一章四节是一个意思。他赦免我们的罪，是因为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我们到主面前求，他必赦免。但问题呢？他后面加了个因为。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这里就有意思。因为的意思是指，因为后面的部分已经是个事实了，对吧？ 对不对？否则你不能这么讲。所以我们要知道，模范祷告就是模范祷告啊，模范祷告是说明，这就是标杆啊，说明我们不是每一次你都是一定是就这么做的啊，所以你肯定不是每一次先说三个你啊，一样的道理在这里呢，你也不是说每一次主啊我。所以在这里他用了一个因为，其实告诉我们一个因果关系，就当你要求神赦免你的时候呢，你要记得呢先赦免人，有因果关系的，这就是这个主导文给我们宝贵的地方。所以你会看见我们去求主都反过来告诉我们，你得先赶紧劝一下自己，你的属灵真理到底不对，你现在的想法到底对不对。我们的一门心思就是好像长大的孩子哈，是拽着父母，哎，我必须得这样。其实这不是说我多么男主，是我一开始我对这件事情的认识如果错了的话呢，我们会走一些弯路的。当然我们会学习横切的祷告，那是另外一层的意思。在这里我们要学习的什么祷告，你怎么祷告才是智慧的祷告。你要把自己放在主给的应许里，应许就是说你做了这件事一定有那个后果，一定有那个结果，这就是应许。聪明祷告都是祷告，怎么办呢？对，你想一想有没有人我没原谅的，这一点特别重要。对，当我愿意去原谅人的时候，自然主就原谅你，只要你求他原谅你。对，所以从这里你就会看见，在这里我们还看见第二层的意思，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啊。他也说每一个可能伤害你，他没有在说你可以选，注意烦，对吧？其实我们原谅啊，不是说你一个不原谅，我就很看见，到真的一个程度，别人要得的人恨他一辈子的，我不太看见这样的人。但是我也不太看见呢，什么人都能原谅的人。大家注意，难不是难在你不原谅，难是在你每一个都原谅。阿门。对，你一定能原谅，我相信一定没有能力每一个都原谅。所以在这儿你就会，当你真的要到神面前去求的时候，其实你是要求主带你嘛，能够有原谅每一个亏欠你的人的力量。为什么神要这么说呢？因为只有你不能原谅的那个方才是撒旦的支点，支点的意思呢，撬动去犯罪的。是不是？你心里一直还怨恨的一件事或那个人，才是撒旦有机会利益的地方，也才是你可能需要未来被神赦免的地方。现在得到的果关系是怎么来的？当你没有任何可以让撒旦去影响的点，他怎么来让你犯罪呢？你没有软肋了。对，其实就是的，是吧？你没有被冒犯的地方，你为什么会犯罪呢？对不对？其实就是这样。所以主告诉我们去原谅别人，其实是为了我的益处。现在大家都明白，时间原因我们继续往后啊。那不叫我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是最高层的。他在讲环境。那如果日用的饮食呢， 是在讲我自己的属灵的健康啊，赦免我们的罪呢，找恢复跟主的关系。其实前面是我的底特律，这里是我的立刻的我的应急的医治的话，不叫我遇见试探啊，就是一个病毒的环境，是吧？是环境，对不对？大家看见就神关心是什么？关心的是我属灵的生命的关系的所有方面，对吧？就是你不要掉到坑里，不要掉到坑里呢，你的健康，你真的就是你真的受伤的时候，赶紧要医治，要求主医治。第三呢，你不要生活在一个满是病毒的环境里嘛，对吧？就是你要求主安排带领你，不在试探里面受引诱，远离，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所以在这里的智慧就是什么呢？当你知道这个方向去会有危险的时候，你会怎么选？你会跑吗？对不对？你们做父母的都知道怎么教孩子，酒吧为什么不要去呢？因为那个地方危险，对吧？不是说你进去就被人杀了，而是呢你进去有各种的试探，进去就不会有好的东西来给你。没人会你说我去读个圣经吧，不可能，一定是让你干不好的事情。那知道会怎么样，你现在就教孩子那个地方不要去，这就是环境。其实你把一些环境跟他就列出来，在这也是你跟神怎么搞，你说主啊，不要让带我进到那些环境里去，我不喜受试探，这是我的本意，对不对？当你做了这个祷告的时候，可能你看孩子他能上网，他会有地方呢，他发现哎，我去看的东西不对了，那我怎么样，我就有些网我就不看了，对不对？那有些内容如果我看见经常很容易出现不好的内容，这些网站我可能就不去看了，这就叫不叫我不遇见试探。因为你把自己放在那个试探里，你难免就跌倒了，是不是？那让你抵抗力非常好，那没事把你放在一堆 COVID 里面，那你也不是说你好到就是对，你也有一天难免你就得了嘛，是不是？所以为什么主要我们这三个递进的道，你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什么？主不想你犯罪嘛 ？Right？ 主要你属灵的健康能够跟他保持在爱的关系里啊。好，那我在最后问大家，时间原因，那主为什么关注这一点？你会发现这里讲了半天，没有讲到生意，我的健康，我的肉体的健康，我儿女教育，什么婚姻家庭，一个没讲啊，这啊，这我的模范祷告，其实点就在这儿，大家想一想，如果主是给恩典的神，未当口言，他都知道。那你为什么得不到呢？你想过没有？什么拦住了主的祝福到我身上来呢？信心是一个方法，罪是更大的方法。当你祷告的时候，你当然是带着信心的，否则你不会去祷告，对吧？但你可以什么样呢？你可以在罪中，你可以一直还在求他，对不对？你在最终还一直求他的话，这个祷告就到不到他面前，因为他没有办法祝福你，不是他不愿意，是你做不到。就好比呢，邮件他发出来了，你没收到，当中出了问题，是他没发，发了你没收到，所以把你的祝福给吞掉了。现在知道了， 现在知道为什么我在第三第四节讲很多，他希望你不要有任何吞掉你祝福的拦阻，剩下的你信了，你会发现你会非常的蒙福，甚至你在门口祷告主都替你想到了，都完全可能。所以你先要想到看顾的是自己属灵的需要，这就是这一场告诉我们的内容。属灵的需要的起点其实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然后再为自己的属灵生命来祈求，而自己的属灵上不要被罪抓住，永远不要让自己掉在罪的坑里，提升抵抗力，又赶紧的从罪中出来，恢复健康，又远离罪的环境，不要让自己进到试探里，这就是这一长段的意义了。时间原因就讲五节往后的，五节往后内容在讲什么呢？我们1月8号再开始啊，我们因为25号和1号呢不是正好是圣诞节和元旦啊，我们就停两次啊，那再下一次的课呢是24年的1月8号，在下一次课呢我们会从第五节开始讲一个重要关于祷告的内容，就是横切的祷告。我们关于祷告的教导有很多啊，主会教我们今天只是在要祷告以及怎么祷告，下一次我们祈祷的心是怎样的，你怎么样才横切的祷告。下一段呢11章的五节到13节的最重要的一个词呢，关于祷告的横切祷告的词呢是在第八节，情辞迫切啊，第八节叫情辞迫切的直求啊，对，大家可以回去读一读，读原文，情辞迫切这个词它到底是在说什么啊，你就能明白为什么用横切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谢谢您给我们这宝贵的恩典啊，没有什么比耶稣基督更宝贵，我们得着他才可以坦然无惧，敞着脸来到耶稣到神的面前啊，来求您恩典，我们可以称呼神为我们在天上的父，才可以得着圣灵赐下做我们的老师，教导我们，教导我们明白是真理，也教导我们如何祷告，是吧？我们就求您带着我们在这一切真理里的自由，远离罪的捆绑，更远离罪的试探，使我们在圣洁里能够与您相交，更在圣洁里能够品尝您倾倒出来的爱恩典。我们要感恩奉主耶稣的阿们。